是光呢？
首先要表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说上帝是那一位荣耀的上帝啊。我们一般想到这个跟荣耀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跟光有关的啊。我们去想象某一个人很有或者他你很仰慕他，或者他在你心目里面有着很高的地位，有着很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啊，你很容易就会把它跟光连在一起，你不会把它跟黑暗连在一起的哈。那有几段圣经哈，我们是不是请几位弟兄姐妹帮我们读一下好吗？那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就翻开一下。如果大家你可以去挑一节圣经来翻了，翻到了你就起来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好不好？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单单只听我一个人讲啊。谁翻到了谁就起来读，无论哪一段可以吗？不然我就等着。
可以。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十六到十八节，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了照今天事情审判，就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十七节，摩西的岳父说：“你这是我的十八节，你和这些百姓都必都疲惫，因为这是太久，你一直也犯不了。”
这个是对的圣经吗？这个跟光没有关系啊，读半天就我就觉得好奇怪，这个对。好，对，谢谢，这个是对的啊。所以讲到这个摩西的岳父，这个就有点远了，连不上。那这个出埃及记就讲到说，当时其实没有人看见过上帝的形象，对吧？那只是说有闪电、有雷轰、有这个密云啊。那在那个情况下面，是耶和华在火中降雨啊，这个山上，所以那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哈。还有吗？
生命记三三三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
律法。嗯哼，三十三章第二节说。这个从巴兰山发出光辉啊，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就为百姓传出烈火的这个律法。我们不一定全部都读哈，其实因为时间不够啊，一个概念就是说，上帝是荣耀的那一位上帝，是超过我们的。你要看的话，你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回家自己再好好看一下圣经，或者我把这个 PowerPoint 放在我们的群上面都可以。它其实一个很主要的概念就是，其实圣经一再的去提醒我们说，上帝是荣耀的那一位上帝，啊，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是我们不能够直接去面对的上帝，啊，他荣耀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一看见他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要死了。所以这是很多人在面对上帝的时候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些士师们说，哦，我看见上帝了，我该怎么办？就觉得说我不能够存活的。那我今天见到那位极大荣耀的这个掌管宇宙万物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位上帝的时候，我就扑倒，我连抬头都不敢啊，就觉得说他太荣耀了，他太光辉了，他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好，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再给我们的概念。那好，那我们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今天在现今世代的，在现今社会的基督徒的头脑当中，或者在现今的人类的头脑里面，这位上帝是不是那一位荣耀的上帝？是不是可以让人扑倒的上帝？是不是那位让你全心去崇敬的那位上帝？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哈。那保罗在当时圣经里面说，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看见耶稣，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的是光，说有光什么照着他，然后里面有声音说，说什么？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那在所以在保罗的一生里面，保罗就觉得说，哦，上帝实在是这个伟大的，上帝耶稣基督实在是伟大的，耶稣基督实在是荣耀的，这个在他生命里面是刻骨铭心的是根深蒂固，是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改变他。所以他在每当讲到上帝的时候，是那一种敬畏，是那一种完全的这个降服，因为上帝是荣耀的。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只有当上帝在你我心中是荣耀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愿意全心全意的去顺服他。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顺服上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够荣耀，不够伟大，不够全能，甚至我们会觉得说，我比上帝可能还厉害那么一点点如果 你我觉得我比上帝还厉害一点点的话，谈何从哪里来的这个顺服呢？你怎么可能会去顺服他们？你今天在听到某一句话，某一个人对你发某一个指令的时候，你毫不犹豫的去接受，去听从，是因为他在你的心目里面比你要有智慧，比你要有能力，比你要有聪明，比你要有经验。所以当他说，哦，你应该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毫不犹豫会去做，是因为他在你心目里面有着很高的位置。倘若今天一个在你心目里面你觉得都比不上你自己的人，他对你提出来一个建议，说，哦，我觉得哈，打比方来说，今天有人跟我换一个场景好了，就是说今天巴菲特来跟浩讲说，浩，你应该去买某某某某股票，好，你买不买？不买。好，这是股神哈，巴菲特说，好，你要买什么股票？我觉得你应该买什么股票。好，那反过来讲，有个流浪汉今天来到浩旁边，说，哎，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哈，你应该去买某一个股票。我自己经历过的哈，那个时候我在圣盖比奥Frankie 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年轻人有一天突然之间聊到这个话题说这个要想要买什么股票，还是买什么，然后我当时是就觉得说，哦，我们当中有一个青年人，他可能也有一些钱，也可以做一些投资，但是他有没有这个标的？所以我当时是蛮确定的一个标的，但虽然我不能保证哈，我蛮确定的一个标的，我还写了一份 email 给他，我说你应该去买这只股票。我当时是蛮有勇气的，你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我说你应该去买这个股票，结果呢，他不听我的。他不听我，我很能理解他不听我，因为他觉得说，哎，你是当牧师的人，对吧？你告诉我说你要买什么，股票，对吧？他就是说这两东西不能够连在一起，所以他就没有买。那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当你去给别人某个建议的时候，你如果在他心目里面没有到达那个位置，他是不会听你的。 不光是别人对你这样，你对别人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你心目里面没有到达那位置，他位置不够高的时候，你对他是谈不来什么顺服的，这无从谈起的。那只有当我们很确切知道说，哦，这个人他比我专业，他比我有知识，他比我有智慧，他比我有能力，他比我有经验，他可以给他给我某一些命令或者某一些指令的时候，我愿意去遵从，或者说我愿意毫不犹豫的去遵从。为什么？因为他在我心里面有那个位置。神的荣耀是圣经里面一再的那一个主题。先知说，你的道路非同他的道路。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非同啊我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同样上帝的道路高过啊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这里面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描述，说他是高过的啊，他是高过的。他高过你的时候，你才会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他都没有高过你，你怎么可能会去顺服？你怎么会愿意去顺服？那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今天上帝在你我心里面是荣耀的吗？是那一团光吗？是那一团让你不敢去直视的那一团光芒吗？那如果今天上帝在我们心里面是这样荣耀的话，我想顺服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相对就比较容易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一再的去悖逆，一再的去违背上帝的旨意，讲白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在我们心目里面没有分量啊，或者说是分量不够啊。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直绕啊绕绕啊绕，一直悖逆上帝。讲白了一件事情，他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看他们的行动。他们去选择偶像的时候，就表明说上帝在他们心目里面没有位置，没有分量，也不够荣耀。所以上帝就是光这件事情就是提醒我们说，神是那一位荣耀的上帝。第二，约翰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是圣洁的，在他毫无黑暗，就是强调在上帝的本性里面没有丝毫黑暗的成分。就是说这件事情就强调说，这个你说上帝的里面有黑暗，你说上帝是善与恶的一个混合体，这个话就是没有这个立足的根本的。为什么我们一再去强调说上帝不能够作恶成善呢？我们说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真理，上帝就是光，对吧？上帝就是生命的粮，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概念。我们说上帝就是真理，当我们去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上帝本身就是真理，上帝是真理的本身，对不对？那在上帝里面会不会有谬论啊？会不会有谬论？那我们可以说那我们说上帝本身，他上帝，我就只打比方哈，不确切的，上帝这个他有100亿条真理，但是在这100亿条真理里面有一条谬论，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比例？100亿比什么？比，但是上帝的所有真理里面有一条是什么？是谬论，可以吗？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呢？你要知道说，当我们说真理，上帝是真理，里面有一条谬论的时候，那上帝就不是真理本身，上帝就变成一个混合体。混合体，这混合体的意思就是说，上帝里面既有真理，也有什么？也有谬论。那个就很可怕了。那个就很可怕。如果上帝里面既有真理，也有谬论，那谁来判断哪些是真理？谁来判断哪些是谬论呢？对不对？那就变成说我们呢，我们要去判断说，哎呀，这条是真理啊，这条是谬论。大家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哈。我们今天去看看， 我们说上帝就是真理，对不对？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说的。可是当我们去讲到上帝就是真理的时候，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做判断的事情，我们在做筛选，我们在 做筛选，说哦，圣经里面哦这一部分是什么是真理，这一部分是什么是谬论，这部分我现在我们要去遵守，那一部分就罢了啊，就罢了，就不要了。可是圣经其实它讲一直都是很纯粹的一个概念，所以当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就是光的时候，如果稍微有逻辑思想的人啊，稍微有逻辑思想的人，稍微有哲学的这个功底的人，他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概念。约翰当时只是体谅到人的阅读能力，所以约翰加了一句话说，在他什么啊，在他毫无黑暗。其实这句话不用加，前面那句话已经很纯粹，上帝就是光，光里面怎么可能会有黑暗呢？所以约翰是要讲说上帝是那一位圣洁的那一位上帝，那他也要为下面的来做铺垫，因为下面约翰要讲到关于罪的问题。约翰也一再要去强调说，圣洁的神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可能与罪同行的，也没有办法是与罪同流和污的所以神的圣洁是完全的这一个圣洁。那因为上帝的圣洁就引发出另外一个他对于人的要求上帝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上帝说，如果你们要来亲近我，你们就要什么你们就要圣洁。那我们说，那我怎么可能会圣洁呢我可能比较纯洁但是我不圣洁，对吧？圣洁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概念，我作为一个人来说，我怎么可能会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呢？那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犯了罪了，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这并不代表我们一生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必要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如果被赦免，你自然而然就在上帝面前成为什么？成为圣洁。可是大家知道说，这个圣洁不是你的，是谁给你的？是上帝给你的，上帝的宝血遮盖你的，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你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圣洁。我们有没有可能靠着自己成为圣洁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在救恩里面，我们有可能成为圣洁的人，在认罪悔改，在宝血的涂抹下面，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而这是我们必须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因为上帝是圣洁的。那换句话来说，今天上帝说圣经说他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这个要求同样是上帝对于我们的要求对于我们的要求。当然我们说我做不到毫无黑暗，但是我们一辈子要成就的功课是让光来赶走黑暗。第三，上帝就是光，也是讲到上帝的这个自我启示。光有一个特性就是光从来不会，也不能隐藏的。你怎么把光藏起来？光藏不了的光藏不了，光不能够隐藏。所以约翰其实是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上帝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隐藏他自己对吧？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上帝，都是基于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分两种这个浩很清楚了，我们请浩跟我们分享一下上帝的两种启示。特殊启示，你讲详细一点因为我听过你讲，我觉得你讲得很好，讲详细一点先，上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没有没有，下个月我还会跟 Stanley 一起讲道的，你来来来跟我们讲一下。
忘记了就是在那个准备那个 Bible study 的时候会接触到这些课题呢。上帝就是说他是一般其实是通过自然界的显示，你如果去我们都很喜欢旅游嘛，对不对？但很多时你看见那个大峡谷，哇哦，这么宏伟这么雄伟的地方，但是通过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就是看见上帝的作为在那边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就说特殊其实就是像救恩的东西是不能是通过大自然，因为很多人他看大自然他说这是大自然的结果，他不接受这是上帝创造，这是很多是就是那个进化论啊，他一点点的进化过来的，人是从那个很小的生物中进化过来，他不接受这样一个论点。但是上帝是很清楚就讲，就是说你就是不接受你就是通过这些自然界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去否认就是上帝的存在的。那特殊的启示就是就是关于救恩的，那你就是要通过耶稣作为他上帝那个道成肉身到了这个世界，你是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所以自那个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是不一样的。就是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这就是鼓励大家去带查经班去做小组长啊，因为这个对你大有好处。自然启示啊，一般启示跟特殊启示，我们就照的话来，一般启示就是说你看见一张身份证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世界上有什么有这个人，对吧？你看到这个 Chelsea 的这个身份证，你就知道说有一个人叫做 Chelsea Chan 啊，你就知道说有这个人。但是你如果要了解他呢，要等他写自传，知道吧？所以你要去他写自传。你比如说现在了解蒋介石最好的途径是什么？看 Hoover 这个里面的那一个蒋介石日记，他不写你不知道他，对吧？那美国总统都有这个爱好的这个一退任就开始写什么写这个回忆录然后里面就讲这个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如果我们比较想这个来做一个比方的话，就是说圣经就是上帝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那这个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在自然启示里面只能看到一部分。我们看到说自然界的时候说这个太伟大了，这个太有这个能力了。可是上帝的爱，上帝怎么样爱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上帝成就了什么，这个是只有他自己启示出来我们才能够清楚的。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上帝的了解都是基于上帝的启示。上帝愿意向我们敞开他自己，上帝也愿意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能够来靠近他。所以这个就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他不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我跟上帝之间很远，可是上帝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是希望把人拉到自己身边。所以上帝总是会问亚当说，亚当亚当，你为什么要躲避我呢，对不对？你在哪里呢？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呢？所以上帝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在靠近人，希望能够让人可以看见自己，并且让人看见自己的时候就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上帝就是光，就表明说上帝是愿意来向我们启示的，愿意来向我们显示的。今天从古到今，上帝都是向我们努力的来显示他自己，让我们看见他，并且愿意来靠近他第四，那上帝的带领。 上帝就是光，最重要，如果大家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大家能够想到的经文是什么？说有光照耀的道路是明显易行的。如果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的经文是什么？啊？耶和华是我脚前的灯，很好，很好。还有呢？耶和华是我脚前的灯，上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圣经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些经文出现在圣经里面，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愿意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路程。上帝是不是我们的光啊？有几节的圣经啊，那诫命是灯，法则是光啊。那这箴言书里面的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彼得后书里面说，他说先知的话如同灯照在暗处啊，上帝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带领，所以上帝必须要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跟随神的人，我们对于未来而言不是模糊的，不是困惑的，不是不知道我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事情的。那这些之所以会发生，之所以会成就，是因为上帝就是光，他的话，他的真理，他自己本身就成为我们前行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光源啊，可以告诉我们说前面是什么啊。比如孔夫子说这个未知生啊，焉知死，对吧？也就是说你活都没有活好，你就不要去想这个死的一件死的这个事情了。可是这个教导不太对啊，人怎么可能会不想死？你不能等到要死了才想死嘛，对吧？你这个话，这个事情你要早一点想，我这个肯定要早点想啊。那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人的话，你要写遗嘱嘛，对不对？你觉得说哦，我这个时间可能快到了，你要早点写遗嘱嘛，免得大家困惑不知道怎么办。那你说我这个死了以后身体要怎么处理，你也要早点讲嘛，对不对？你是要火化啊，要土葬啊，啊，这个火化以后，这个骨灰要怎么去处理啊？要摆起来啊，哈，还是撒了，还是这个当养料啊？你要早点想嘛，这东西是你要什么时候想啊？死了要想嘛，活着的时候就要什么？就要想嘛，就要想清楚啊。那你这个孔子说你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一种蛮消极逃避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哎，你不要想了。可是问题是说你不想不代表不死，对吧？如果大家都不想那就不死的话，那就好，那大家就不要想这个事情就好了。中国人很讲究这个吉利的啊，那死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啊？因为死跟死是有谐音的嘛，就觉得说哦不要死，那你一辈子不要死就可以不死了嘛，啊，对吧？啊，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未来不是模糊不清的，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说哦将来会发生什么，对不对？如果你是成熟的基督徒，你就知道说哦，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要什么啊？是要再来的啊，这个世界是要被更新的啊，这个世界是要被更新的啊。那我们所有在主里面的人，我们在主里面是有永活的盼望的。我知道我死了以后等待我的是什么，我也清楚知道说我在接下来我在这个历史的这个在时间的这个长河里面我将会遭遇什么啊？什么东西在前面这个等着我们啊？那包括我们在 行事为人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去看箴言书，看圣经上的话，那圣经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有着很清楚的这一个教导。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也就表明说我们基督徒在人世间行事的时候不是困惑的，不是很迷茫的，我们很清楚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这一个选择。好，最后一个，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神的观照，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购物的经历哈。其实有时候中国人总是讲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啊。那在美国呢，这种现象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有着很强的这个退货制度啊。那就算他当时卖了给你，你如果发现不对的话，你还可以还可以退货的。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卖货，没有这个退货的这个制度的话，很多东西你这买东西就是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啊。那有，所以有一些地方你一进去的时候就发现灯光灰暗，灯光灰暗呢，这东西就比较完美啊，你知道吗？灯光灰暗就比较妙。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以前拍照都是拍朦胧照的嘛，啊，在没有美颜之前。没有这个美颜照相机之前，我们拍照都是拍朦胧的嘛，啊，越朦胧越什么啊，就越美嘛。那你这强光一照过来，哇，这雀斑呐，啊，这青春痘啊，皱纹呐，鱼尾纹呐，法令纹呐，哈，就全都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没有有光的地方就能够照出所原来你所要想隐藏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就说，主啊，求你来光照我。光照我什么呢？你光照我的内心，我的心里面可能有某一个角落，有某一个地方，有某一个阴暗的阴暗的地方是需要你的光来照亮我的要来照亮我。你要知道说越糟糕的东西就越喜欢躲在黑暗的地方。你去看社会上就有一个，就是你路灯啊，路灯可以决定这个社区，可能有很多时候是可以决定这个社区的犯罪率的高低的啊，就路灯的明亮程度。路灯的明亮程度，路灯越亮呢，这个犯罪率可能就会低；路灯越暗，如果没有路灯的话，这个犯罪的可能性就会提高。这个是很多城市规划里面常常会有的这个现象。除非说它这个社区除了路灯以外，它还有别的这种防范措施。如果说警察一直在那里巡逻或者怎么样，但是越黑暗的地方就越容易滋生罪恶，对吧？那贼，一般贼来偷你的时候是趁着白天还是趁着黑夜呢？圣经里面说，主来的时候就像贼来到一样，就趁着你没有这个防备的时候那你去看那些小偷去偷东西的时候，是在身边有人的时候还是没有人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在没有人的这个时候。所以神的光照他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光，上帝可以来照亮我们生命里面的污秽的地方如果没有光你都不知道，等到光照进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么脏，原来这么难看。你回家也是一样，你看你们家地板地毯灯光灰暗的时候比较漂亮灯光一亮就觉得哎呀受不了啊，受不了，怎么这么脏啊这个罗斯摩比较喜欢擦桌子所以他是这样，他是这个只要看到这桌子上有那个脏的他就受不了的他就一定要把它擦干净的。但是你去发现呢，灯开着跟灯暗着它的容忍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没有开灯它 OK 的，为什么？看不见 一开灯就哦这么脏，他就赶紧拿起这个东西就要啊就要来擦。上帝就是光，上帝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有这个功能，他要来照亮我们所有一切啊阴暗的地方。而我们被照亮的时候，其实不要觉得灰心，不要觉得沮丧，不要觉得难过，不要觉得好像自己暴露在上帝面前。其实上帝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这些东西能够被他所去除，能够被他所除掉哈。那所以这是光所带给我们的，上帝就是光所要给我们的几个启示。上帝就是光，提醒我们上帝是荣耀的啊，上帝是圣洁的啊，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是愿意来带领我们的啊，上帝是要来照亮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的。那在下一个星期我们会讲到另外的一个概念，就是罪啊。那可以先给大家看一下哈，那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一个就是罪带来无知啊，第二罪带来不道德啊，第三这个罪使生命不能成长啊，那第四罪带来恨。最带来恨，那这个是下一星期我们在讲到黑暗的时候，那黑暗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的啊，讲到最后一个，讲到就是说，圣经讲到我们是要行在光中与神相交，所以信仰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信仰绝不是像我们所想的一样，我们今天高高兴兴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高高兴兴听牧师讲一堂道。高高兴兴吃一顿饭，信仰不是这个，信仰不是这个，那信仰或者说我们信仰不仅仅是这个，那信仰是要求我们要有改变的，要与信仰有连结的啊，有连结的啊，所以信仰不是轻松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要好好去考虑啊。那第二就是信仰不是思想，是行动。不是思想，是行动。就我们不能够把信仰当作说我知道些什么就是我的信仰啊，我知道些什么，我知道些什么不代表是你的信仰，我知道些什么只代表你知道了些什么啊。那我们去看很多人为信仰献身，那是因为他知道他信的是什么啊。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那这个信是会带来行动的哦，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对吧？那你这个这个信仰一定是会带来行动的。如果信仰没有带来行动的话这信仰需要好好的去斟酌与考虑一下啊。所以这是我们下个星期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的。如果大家觉得说看过就好了，不用讲了也可以啊，我们可以直接跳过去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阿门。